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前面开头塞这么多东西，不是这个节目的风格，不是我们的作风，非常纠结，又非常的破碎，仿佛作者是想把他前半生所遭受到的一切困惑用新的视角去审视，但是一审视就会打破，一打破就变得支离破碎。我都不知道究竟是我们文化输出成功了，还是这种业态搞到最后就是会跨越文化跨越国境的殊途同归。他们的 CEO 也公开表示 If you go to the moon, you shouldn't go to the supermarket. 人类这都能登月了，为什么要去超市买东西呢？给人很惊奇的感觉啊，原来是这样，这就是上榜的感觉，这就是浪潮的感觉。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五。说两句吧，一下子多了那么多人，总得说点什么。首先是很多人关心的播放问题，这几天也在跟小宇宙沟通，然后看怎么解决，希望这期播出的时候已经是能够完全正常的播放了。那如果还是会碰到问题的话，国内的平台还有 QQ 音乐目前是完全正常的，没有碰到过问题。国外的平台 Apple Podcast 有，但是更新没有那么及时，它会有一些延迟。另外其他的 Anchor 可以对接上的泛用型播客端都可以尝试，如果能搜索到的话，但这个也是需要上网工具的了。其次是一些感谢，不是一些感谢了，是很多感谢以及一些嘱托，但是吧，前面开头塞这么多东西，不是这个节目的风格，不是我们的作风，所以我们还是先从正片开始吧，真心话的部分会在后面。这期的内容是之前就已经定好的，只是因为上次为了赶热点，所以顺延了下来，都已经准备了，所以就还是照样做出来发出来。这一次我们会关注一些国外的外卖骑手和平台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对人物那篇困在系统里非常的熟悉，然后包括前段时间志成做了一篇骑手迷云，分析了平台是怎么通过设计非常精巧的外包框架来把骑手绞杀在一起。但外卖并不只是在国内一边快速发展，然后一边又快速的出幺蛾子，在国外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New York Magazine 和 Wire 前后脚都做了这个选题，但是视角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然后作为 The Better Friend 的补充信息吧，提供一些背景的信息增量，有一篇 The Myth of Asian American Identity。 上次我也是因为这篇文章才差一点错过了 Better Friend 这个改变命运的热点。然后这次也是一个阅读套餐的形式，虽然说要讲的话题只有这两个，但涉及到的文章会有很多篇。首先亚裔这一篇的内容我简单讲，因为它背后的知识点会比较多。 The Myth of Asian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是 J. Caspian Kang， 他是杂志专栏作家，之前是记者和编辑，而且最早他是跑科技口的。康是韩裔美国人，他在首尔出生，但是在美国的剑桥长大。这篇文章来自他的新书，是一部有很强个人回忆录色彩的作品，The Loneliest Americans， 最孤独的美国人。据说卖的挺好的，尤其在纽约和 LA 这两个华人比较多的地区，不少书店好像都断货了。他这本新书的发行周期其实刚刚好赶上 The Better Friend 的爆红。尽管也是作家也是亚裔，我去找了他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起码在 Twitter 上他是一直都在给自己的新书营业，然后完全没有参与到The Better Friend 的任何讨论里面的，就或许能反映出来的 一个点是，当我们说 Asian American， 也就是亚裔美国人的时候，这依然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不是说一个人的肤色、一个人的名字就能完全裁决他属于哪一个族群。美国有将近2000万的亚裔美国人，他们来自20多个不同的国家，是过去20年美国增长最快的人口群体。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源头是上世纪60年代之后，经过 Hart-Celler 法案进入美国的移民。Hart-Celler 法案的出现其实是为了修正20年代时一部很偏激的里德法案。针对美国移民的法案里面，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排华法案，这个是1880几年那个时候加州的淘金潮那样一个大背景下出来的法案政策，那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针对特定族群进行打压的移民政策法案。Hart-Celler 出现在1965年，就是20世纪的60年代。进入20世纪初之后，排华法案被废除，但是20年代的时候，里德法案也是非常偏激的移民政策，说穿了就是种族配额制度。每年的移民名额总体是固定的，就15万个。每一个国家到底能拿多少，取决于这个国家在美国已经有了的人口存量。比如说英国、德国，那已经有很多人在了，那这两个国家就会拿到更多的名额。相反，亚非拉国家本来就没有太多合法移民，那就拿不到多少名额，就会导致多的更多，少的更少。以至于当时70%的移民其实都是北美和欧洲国家的白人。Hart-Celler 法案废除了以种族为准线的分配方式，并且开放了作为直系亲属移民的渠道，这个应该就是当年说的团聚移民。随后的35年间，亚裔人口从120万猛增到1100万人，翻了将近10倍。这1000多万人口是一个很复杂的光谱。亚裔两个字显然是不能用来一以概之的。相比于第一代移民，比如康他的父母，他们秒定自己就是一个在美国生活的韩国人。但康自己作为韩裔，作为第二代移民，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非常摇摆不定的。MIT 刊登的这一篇节选里面就能看出这种摇摆和挣扎，而且我觉得他很敢写，他指出来自己内心的挣扎有一个原因是，二代移民的成长过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的向白人看齐。Quote, "We, in other words, want to become as white will allow." For the first 3 decades of my life, this process felt inevitable. 而且这个显然不是底层白人，而是中产及以上。The identity politics of the modern assimilated Asian American are focused on getting a seat at the wealthy white liberal table. 尽可能的向白人看齐，尽可能的向富裕的、优渥的、政治条件更自由的白人看齐。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二代移民的人生目标，起码是他们小时候所接收到的讯息。我读下来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是，非常纠结，又非常的破碎，仿佛作者是想把他前半生所遭受到的一切困惑用新的视角去审视，但是一审视就会打破，一打破就会变得支离破碎。当然这个跟他的写法也有关系啊，他是从这个个人经历出发讲了很多自己的父母家庭，但是这个又和大的时代变迁和大的社会背景变化联系到一起，所以读者也会一下远一下近，一下远一下近，特别像我们以前说的那种春秋笔法，近的时候你是旁观中学时代的这个作者怎么和自己的阿拉伯裔的小伙伴相处，然后一下又拉远去看比如 Hart-Celler 法案。我之所以觉得它是一个补充信息，是因为在 Bad Art Friend 里面 Sonia Larson 她是有一半亚裔的血统嘛，那包括有很多站在她这个阵线上的也都是亚裔作家。亚裔和亚裔之间并不是因为我们都是黄皮肤，我们都有相似拼写的姓氏而走到一起的，他们肯定是有更强的链接，而这种链接来自于有很多都是来自于共同的摇摆，共同的在身份认同上面的挣扎与纠结。所以 J. Caspian.com 这本书 如果你不想看的话，太长的话，看一下这些选篇，我觉得也是有意思的。光从这个写法上就能感受到那种纠结和破碎。同时也可以搭配《纽约客》的书评一起看，书评里面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介绍，而且把这个作者的思想源泉介绍了一下，就他受哪一些理论家的影响，然后他的想法都是从哪里来的，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如果对美国亚裔族群身份认同这个议题有兴趣的朋友，完全可以去看一看。接下来是两篇跟外卖有关的专题，其实都不早了，《New York Magazine》这一篇9月13号就推了，这个是他们和另一家数字媒体 The Verge 联合制作的多媒介专题。比较特别的是，这个文章是有西班牙语版本的，不是每一家外媒他们都会做多语种的内容。 New York Times 就是纽时，它有西班牙语、英文和中文，但其他的媒体是不一定有的。这一篇之所以有，是因为它对准的这群曼哈顿外卖骑手大部分都是墨西哥移民，而且有很多都是非法移民，他们讲的就是西班牙语，哪怕跟平台客服之间的沟通也是这样。不管说的是中文还是西语，骑手们面对的问题惊人的相似。首先是要快，要更快，要比系统还要快。在曼哈顿有65000名外卖骑手，主要的平台是 DoorDash、Uber Eats 和 Grubhub Seamless。最后这个名字特别长，是因为它是两家合并到一块的。无论是哪个平台，在骑手这里，他们都是同一个共同的老板 ，Phantom Boss， 幽灵老板。They always watching and quick to punish you for being late, but nowhere to be found.When you need $10 to fix your bike, or when you get door and have to go to the hospital. 惩罚的时候比谁都快，但需要帮忙出点维修费，或是帮忙处理一下进医院的意外的时候，人就消失不见了。在纽约还有第四个平台 Relay Delivery， 跟前面三个不同的是，消费者是不太知道这个平台的，它对接的基本是商家，餐厅接到订单备菜，然后在 Relay 下面下单，5分钟内就会有骑手出现取餐。无论消费者到底是在 DoorDash 上还是在 Seamless 上点的外卖，根本上都是由 Relay 完成配送的。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蜂鸟众包。我都不知道究竟是我们文化输出成功了，还是这种业态搞到最后就是会跨越文化、跨越国境的殊途同归。不过 Relay 的模式有一点不同，它是按小时计费的，每个骑手的底薪是每小时12.5美元加上全额的小费。平台会把一天分成不同的时间段，如果按每单抽取服务费，每一单的金额是不稳定的，根据距离，根据总金额，再刨掉平台的抽成之后，到底能拿多少钱是完全不知道的，再加上小费也有可能被克扣。所以相比之下，Relay 的这个按小时计费的模式仿佛是更保险的选择，但实际上它伴随着的是更加严苛的惩罚政策。这种模式是卷出了新花样，首先时间段是按繁忙的程度来划分的，下午5点到9点是高峰期，这种高峰期你是需要抢的，有没有抢的资格取决于你目前在系统里面的评分。我们假设一个5星全优骑手好不容易抢到了高峰时间段，可是这个中间但凡有延误、有意外，哪怕是你上一个比较闲的时间段的订单没有完成，系统也不会宽容半分。文章里就提到了一位骑手在暴雨天送餐出了意外，从电动车上飞了出去，摔成了脑震荡，整个人意识模糊不清，还不忘记嘱咐工友替他给公司发短信。 He was passing in and out of consciousness and had to be taken to the hospital. He still made sure to have a friend message the company, explain why he wasn't accepting orders. Later, trying to get his score up, he volunteered to work during the Hurricane Ida, wrecked his bike, and got bumped from the schedule entirely. 有些人可能知道艾达飓风是今年八月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登陆的台风，是路易斯安那州有记录以来第二大毁灭性的台风灾害，整个州和一些美国的东北部地区也因此进入紧急状态。Relay 的模式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天气等等各种意外的原因所导致的低分需要骑手在另外一个恶劣天气强行配送企图补回来，但很可能这个过程里面又要遭遇一轮新的意外，最后整个分数只减不增，直到被完全剔除抢时间的资格。除了天灾还要面对人祸，如果你去看这篇文章配套的视频纪录片，会发现他们这些骑手普遍使用一种山地自行车，跟国内的电动车比外形会相对大一点，而且保留了脚踏板，国内的很多电动车已经不保留脚踏板了。最受欢迎的一个品牌叫 Era， 最高时速28英里，价钱从$1,800到$2,500不等。骑手光是在车上面花的本钱就已经不低了，更何况它还是挣钱最重要的工具，所以丢车对骑手而言是非常严重的事故。大部分的骑手是不住在平时工作的曼哈顿城中的，每次结束工作他们都需要骑车穿越威利斯大道桥回到自己所在的 Bronx 地区，这座大桥上的中段埋伏着最多的偷车贼，大部分时候结束工作都已经是深夜了，他们就会在晚上突然窜出来暴力抢车，尤其是针对独自骑行的人。根据 MIPD 的数据，2020年骑手报上来的抢劫案有300多宗，同比增长了 65%， 这还是有报案记录的。公益组织 Workers Justice 的统计则是纽约有超过一半的骑手丢过车，每天都能收到起码50起报告。 MIPD 是不怎么管这个事儿的，别说是抓贼了，一度电动车都是不给上路的，被抓到了是要罚款$500。从公益组织到骑手们自发形成的社群，各方面花了不少力气才让电动车合法上路。这些骑手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线上群组，并且嘱咐大家先把自己的自行车拍好照，这样一旦发现被偷或是被抢，及时的把照片发到群里让大家留意，如果后续有谁看到了挂出来的赃物，也及时的把信息分享到群里面，但是不要单独行动，要大家一起去把车讨回来。 Nicholas 就碰到了这种情况。Nicholas 是一位42岁的墨西哥移民，也是一位骑手。一个周五的晚上，他的车不见了。他马上找兄弟替自己在一个外卖骑手的群里面发了之前就拍好的照片。真的有人看见了。Someone had spotted his bike, a tail tape error, being well into an apartment building in the Bronx. 他立刻乘火车过去，找到了这栋楼，就在楼前打算等小偷出来。群里面的另外五个骑手也找过来陪他一起等，但是3天过去了，他一度想放弃。这个时候群里又有一个骑手说自己的车也没了，追查下去发现被运到了同一座楼里。这让 Nicholas 重新打起精神来，这一次他们形成了一个15个人的方队，2个人负责大楼的出口，另一部分人在大厅里面走动，剩下的一部分人则在楼道里面聊天。一直到午夜，小偷终于出现了。他走出了大楼，一群人悄悄地跟在他后面，经过2个街区之后，才把他拢起来围在街边。Surprisingly, the man asked how many bikes they had come for. Two, he answered. When the thief asked for $1,000 to give them back, the workers started shouting. Show him, let him see. They yelled in Spanish. The camera was watching you, in English.Charles said they didn't want trouble and wouldn't call the policeman if the man just gave back the bikes. A bluffing. He knew the police wouldn't come.
最早读文章的时候，这段的确给我一种紧张感，甚至有点黑帮电影的感觉，特别想看这些骑手是怎么让小偷就范的。但是后来我在脸书上找到了这个骑手的组织，而且还找到了当时的直播视频存档。从日期和情节上大概能确定应该就是这个事件。直播里远没有那么火花四溅，可能也是镜头离得有点远的原因。 可是能看出来骑手们彼此之间非常的信任。They know what they're doing. 一个领头人负责谈判，另一个人举着手机直播，剩下的人始终包围着谈判的两方。他们散发出很强的连接感，
完全就是一种哥几个今天就是要把这个事儿给办了。
后来一个骑手把手机里保存的大楼监控视频举出来，小偷看了两遍，最终决定把车还给他们。一群人奔回公寓，几个骑手上去把车运下来交还给失主。
Gracias.
西语里面的谢谢。在几个同伴帮他把车从楼道里搬出来的时候，他一直在感谢同伴们。 Two bikes. We came to get one, left with two. He continued in Spanish. Please don't know how to do their job. 到现在骑手们想出来的对策是聚集到一起去应对所有的困难，哪怕是面对夜晚的大桥，他们也采取了这个方式。他们发展出过桥小组，每次在桥头集合，集齐四五个人、六七个人，组队出发，一块儿过桥，以应对在当中突然出现的抢车贼。骑手们其实知道自己在面对的并不是一个两个小偷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完整的黑产链条。有一个片段直播视频里面没有出现，但被记者写进了报道里。小偷们把车还回去之后，迅速的就把门关上了。在门关上的前一刻，一个骑手无意中瞥见屋里面还停着其他的电动车。 Maybe it was legalization that triggered the robberies. Maybe it was the pandemic empty streets. Maybe it was all the people out of work who need moneyOr all the other people out of work who were enlisting to serve the newly formed Zoom class and suddenly need e-bikes. Everyone has a theory, but what happened next is a familiar story. The workers turned to the city for help, got nothing, and started figuring out a solution themselves. 当没有系统性的保护，或者说没有任何保护的时候，骑手们选择形成自己的社群来保护自己。在原文里面有更多具体的事例，他们怎么通过这个社交媒体聚集到一块儿，怎么筹划，怎么行动。但是看到最多的是感谢同伴 Garcia， 他们身上有一种相当自然而然的手牵手心连心。这群人在面对共同的困境，我觉得可能不分国界了。外卖行业发展的如此之快速，但社会环境却没有办法以同样的速度发展出配套的保护措施。 Wire 英国版的十一月刊也发了一篇关于外卖平台的文章 The Race for the Last Mile。 这一篇的题材是比较常规的商业报道，但是从里面能看到一些欧洲国家他们的外卖平台是如何追求快速扩张，以及这当中所碰到的问题。他们提到的平台有Gorillas, Get Tire, Weezy, Zap, Divi， 有很多很奇怪的碟子，我看着感觉有好几个都是德国的平台，所以名字应该也是德语，我念的可能不对，有当地的朋友比较了解的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分享一下。其中 Gorilla 是规模比较大的一个，这是一家来自德国的创业公司，去年六月上线，扩展到包括英国在内的八个欧洲国家，雇员超过10,000名。只用了短短六个月， Gorillas 就达到了10亿美元的估值。跟国内的美团、饿了么这些不太一样的是， Gorillas 主打的是商超和杂货，类似于我们的叮咚买菜。它背后的投资人也是以叮咚买菜来对标的。他们的 CEO 也公开表示， If you go to the moon, you shouldn't go to the supermarket。我其实没有完全理解他这个意思，因为没有上下文嘛。但我想应该是说，人类这都能登月了，为什么要去超市买东西呢？ Gorillas 的这个 CEO 啊，是个狠人啊。且不说商超杂货的配送多多少少有点踩着像 Tesco 这种传统商超的尸体往上走，那公司被爆出问题了，他也是非常硬刚的。今年六月在柏林有一批骑手围在 Gorillas 的一个配送站抗议公司各种不正当解雇啦、超额配重啦、没有提供足够的防护设施啦等等等等的问题。然后这个 CEO 出来回应说， I would rather die to protect values than be a de-escalator. 宁死保卫公司的价值观，话也是不要说那么绝的。 两个月之后，柏林市政府开始针对 Gorillas 的用工方面展开了调查，一查就查出很多问题。Says labor lawyer Pascal Corset, quote, they are really serious. They have a chance to change things, end quote. Wire 的这篇专题我就不太展开说了，因为它是相对比较常规的题材。在杂志上面它做的很有连贯性，在官网上反而被拆开了。里面其实是有两篇文章的，头一篇是我刚才讲的，对欧洲的外卖市场有一个大致的描摹，后一篇是学界针对配送员零工经济所做的研究，以及他们所探索的高效的任务分配方式，旨在平衡劳动负荷和消费者体验。Wire 其实是通过一些我觉得是排版上面的无痕拼接吧， 来达成这种看似一篇实则两篇的效果，而且还放了很多零碎的小的数据，对国外的外卖市场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好了，正片结束了，就到了我们的真心话环节。先是一些嘱托吧，先是一些这个跟这么多位新朋友的一些小小的交代。从下期开始，大概率从下期开始，我们会回到比较常规的节目形态，因为这一期的外卖和上一期的 Bad Art Friend 是早就准备好的选题，然后素材也收的差不多，包括音效和设计都是提前做好的，但实际上这不会是节目的常规形态，也就是说不会每一期都配音效。一方面这个是一个很耗时的事情，设计和制作配音是很耗时很耗心的一件事，我也不是背后有一支团队来帮我做，而且读报的性质也决定了它不能像何同学那样很任性，每一次都是精品，但是一停就停两三个月，这不符合读报的定位。我没有那么在乎时效性，但是哪怕是我自己也不想看到三个月前甚至是半年前的文章。另外一个原因是并非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都适合这样做， Bad Art Friend 是本来可以发的更早，完全抢一个全网的首发，但是我当时判断它的叙事感就是那个故事弧光非常适合做一些音效上去，所以就决定再咬一咬牙再坚持把它做完。所以如果你回去看过往的节目也会发现 Bad Art Friend 那一期是唯一一期效果当然是蛮好，但这个效果里面包含了很多它自身在叙事上面的质感。相反，如果你去听 Pilot Episode 里面有一篇纽约客的长报道，那个故事也不错，但那篇故事的质感就没有那么适合加音效上去，所以是会挑的。我在挑故事，故事自己也在挑制作，大家可能要调整好这个期待值。然后真心话的部分，这一段录了三四次吧，录到后面声音已经完全哑掉了，但是还是有很多想要感谢的，特别感谢大家，尤其是要感谢陆小鸟老师，虽然您可能已经不爱听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有很多很难以言表的感谢的，包括对每一位关注了这个节目、订阅了这个节目、听完了热点之后还来继续听这一期更新的新朋友们，大家的评论和留言其实我也都有看到，但是没有回复技术问题以外的留言是因为我还没有适应新的情况。我非常感谢大家提到的比如什么声音很好听啊，或者音效制作的很好啊，这些其实但我非常的意外，这些都是我没有想到的评论。但是我没有回复技术问题以外的评论是因为相比于很多本身已经是博主已经是 KOL 或者是写公号积累了一定粉丝一定听众基础才来做播客的主播，我在任何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都没有什么关注，在微博上无非就是吐槽一下国产剧，然后在极客上吐槽一下工作，发一发自己做饭的照片。然后虽然以前做过媒体，但是大概率各位也不会看过我写的东西，所以在所有维度上我都是一个普通人，这就导致虽然现在的订阅数字在绝对意义上不算什么，800对于很多头部播客而言就连个零头都不算， 但是在相对意义上已经足够对我造成冲击。我甚至是前几天才更新的小宇宙，然后那天发现自己在星星榜一，这个是很惶恐的。我一时没有适应这个情况，我也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我内心有很多的困惑。大家觉得有趣的究竟是什么呢？相对于访谈类的节目，读报的性质也决定了它不会涉及太多我的个人表达，个人意见的输出不会占那么重的分量。真正优秀的是这些文章和报道们，他们才是我做每一期节目的时候为之拍手叫好，为之豁然开朗，他们才是那个真正的主角。所以这恰恰是我最想说的，读报不是一个有野心的播客，或者说我个人对他并没有多大的期许。他是一个哪怕明天监管发现了觉得不合规要他就地消失，我也不会感到有多意外这样的一个节目。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不是这些记者作者，我甚至不是他们的编辑，我只是对这些内容做了一个介绍和整合。相比于记者们所付出的实际的时间、实际的心血、实际的精力，我的这些整合算什么呢？没有那么伟大的。所以看到这个订阅数字飙升的时候，一方面我当然也很开心，另一方面也希望大家能够降低预期，这不是一个多么宏大的媒体项目，我对它最大的期望就是能稳定的更新下去。所以千万不要吵架哦，无论如何都不要因为我们节目里面讲到任何话题吵架哦。This is pretty much everything. Yeah, okay. This is pretty much everything.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想再一次的感谢你的加入，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And welcome to be part of this team.